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嗨，大家好，我是团长蔡明，还是请您按赞、订阅、加分享，记得开启小铃铛。如果是事后才收听团长的 Podcast 的话，还是麻烦五星推报。但是为什么看不到聊天室的讯息？所以我重新再处理一下，没有包括看到。大家好，大家晚安，大家好。想不到吧？啊，想不到今天一周点评，对不对？今天虽然是礼拜二，10月31号，但是我们这个礼拜的一周点评，还是要为大家煮上一碗热腾腾的粥。这是今年的第40次，感谢大家支持每周的一周点评。虽然也常常煮粥没有直播啊，昨天去这个南港跟奶哥巷口闲聊啊，所以就没有准时做一周点评，延到今天。那今天当然就是主要来谈一下第一轮的这个季后赛的状况啊，第一轮的季后赛。乐天主场的票价已经出来，还蛮佛的，1000多，还有送衣服，不错不错，这样很好。团长晚安，丙总的脸超黑，那肯定的，难不成还自己打个苹果光啊？一开始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个今天呢，团长那个应该讲下午啦，算下午去做那个牙齿的根管治疗。到现在还很不舒服，所以等一下讲话呢可能会有点绕轰啊，卡卡的啦，或者是打结啦，不要担心哦，就是今天被折腾了长达1.5个小时之后的后遗症。哇，真的牙痛它就是病，痛起来真是要人命，治疗起来也很辛苦哦，所以大家也要特别的注意哦。卡了吗？又开始卡了，真的还是假的？哎，为什么会卡？最近常常会有一些卡，不知道是我的原因还是你们自己的原因啊。如果没有卡，你也跟我讲一下没有卡啊。有卡跟我讲一下，留言讲一下有卡，我这样才会知道到底是对啊。有的人都顺啊，对啊，谢谢。好，那今天本来想要发表一下那个脸书啦，发表一下那个去治疗这个牙齿的一些心得，但是实在又要准备直播，然后实在太不舒服了，就算了。反正这礼拜团长都是医疗行程。好，先快问快答暖场。好，龙猫有料是说喵喵今年季后赛真的很不顺，运气真的很差，觉得喵喵运气很差的加一啦，应该大部分都会加一。我觉得如果有看今年喵喵的这3场比赛，光看前2场还觉得喵喵运气不够差，那你应该没有很仔细看，或者你对于运气的这个事情的概念跟别人不太一样。对啊，所以牙痛真的只能吃粥。哎，对，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晚上真的是吃粥，但我吃粥不是为了牙痛啊，是为了这个礼拜又要做大肠镜。不是大肠筋哦，是大肠镜。对，真的运气真的，所以我不知道啦，我是这种感觉啊，但我不是喵迷哦，就是我有些时候不太能理解真正球迷的感受，因为真的蛮不幸的啦，就是啊，包括林安可啊，包括羊头克维斯，会不会喵迷就会觉得啊，金价我告诉谁，就比较不会那么难过，我旁观的角度觉得好像会有这种感觉，并不是那种输了 keep up 就会觉得啊蛮无奈的，是这样吗？我不知道，如果现在聊天室几百位的里面有喵迷的话，你们可以代表自己，代表喵迷发表一下你们的看法。一样无奈啊，对啊，打得好被接杀，有那么一点点 这三场 有那么一点点像百万爪迷今年在看主场比赛的感觉，就是哎，打不回来，哎，阿达利找人，对不对？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今天还是会分析相关的一些原因，然后我来看一下我的图卡有没有搞错。哦，没有。好，然后有人说第零轮季后赛打得比第一轮精彩。哎，不会，我老实讲，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然后不管是原迷、喵迷或者是其他球队的，我觉得前两场蛮精彩的。第三场当然你就会觉得，好像很难有奇迹。但前两场几乎都到最后一刻，哦，你才会觉得输赢。我觉得前等于是三场整体来讲算蛮精彩的，我个人觉得蛮精彩的，不输第零轮啦。第零轮当然也算是精彩的，史上最背球衣，没有到最背吧，这个应该还有更背的啦。打急战哦，打急战，对啦，那个第零轮是打急战啦，哦，但是为什么就会有人觉得卡，有的人觉得不会，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蛮好奇。好了，没关系啦，这我也帮不上忙。你家里的网速跟 YT 平台，这个我也没办法，我家里面已经就是做到顶了啦，好不好？中华电信最顶规的网速啦，好，不就不卡我就不管了啦，齁。好，那第三个说气势很重要，统一季末连续两场被龙队逆转一分是个简讯。对啦，我觉得这两场当然对他很伤啦，其实不只是气势，就那两场如果喵喵是赢的，他可能根本这时候还没打比赛啊，就不会有林安可的自打球啊，就不会有克维斯的被爆头啊，对不对？他就一亿带了，他可能是年度第一嘛，所以当然那两场影响真的蛮大的啦，齁。那这位球迷讲说，数据再漂亮，气势弱下去也救不回来，我龙要小心哦。所以你是龙迷，乐天气势正强，第一场要挫挫他的锐气，不然的话被碾个三场都有可能。不用想太多了，团长再次的讲，不管你是哪一队的球迷，你回想一下每一次季后赛每一场打之前跟打完之后的结果，你的心情都截然不同了。哦，所以现在免去烦恼那些七战四胜制的比赛了。哦，想知道团长之前也认为师会有啊，我预测就是打好打满了，但是怎么让我再猜一百遍，我大概都不会猜乐天，除非我故意啦，齁。好，那有些原迷说，哦，团长你是在看不温乐天了？不是啊，大家都是这样看，又不是只有我这样看，没有什么好看得起看不起，他这次能够直落三就是厉害，就是顶。我们待会就好好的，不是舒服啦，要讲一讲他到底怎么做到少一个90度。对啦对啦，90度真的差很多。团长对第一战喵喵第九局126人没有人出局神拳那个打席，哦，待会我会讲，我今天做了彻底的研究，哦，很少人像我这么认真的啦。好，那另外想了解到底是喵喵运气差，还是被乐天投手吃死，感觉这三场喵喵是被一路压着打，每次要得分下一个打席就会变出局。没错啊，因为得点圈他真的打不回来啊，然后三场只得五分。好，待会会数据上再跟大家来这个印证一下。那先不论教练临场战术的思维，或者是一头一打的伤兵是否影响胜负，也要探讨怎么样茁壮板凳深度。送你这一个问题一个字，难。真的啦，每次哦，球队打得好的时候的那一年，你就觉得他的板凳深度是够的。打不好的那一年，打不好的短期比赛，你就会突然发觉板凳有人没人才。不然我举个例子，还记不记得去年爪爪大家讲外野什么七剑客，对不对？外野多到摆不下啊，我就问今年外野怎么摆，都摆不出很好的队形。哎，人是一样的哦，有没有都受伤？没有哦，很多就是低潮拉不起来啊。有没有板凳深度？有深度，但是表现不出来哦。有人数，但是没有人才啊，都是安内啦哈。好，然后桃园的牛棚有什么样的隐忧吗？虽然是三连胜，但疲劳程度应该没有吧？你有没有看比赛？他牛棚应该没有什么疲累吧？ 都交给道伯格啊，豪进做拜，哎，差点讲拜占处理，豪进做那个轻松上演一点小剧场，逗个大家开心啊，给喵咪一线希望。不会啦，啊，这个而且休息那么多天，安娜安娜，然后团长要不要直接预测台湾大赛的结果？是这样子啊，我不知道你们周遭有没有啦，在我身边，我姑且叫他小帮手好，他在我耳边一直念乐天会直落三，好，乐天直，但是大家都知道团长是数据派的，不是说我跟乐天有仇，我们看的数据分析，对不对？我记得那个比数是哦，那个点数是11-4，喵喵就占优势啊，我矮妹哦，矮妹拐掉，对不对？这个也我们参考一点反指标，OK。但是你硬要我讲说啊，喵喵会输，我就讲不下啊，我对不对？我即便是跟他 in a stand，他这边一直跟我讲直落单啊，我就对不对？用专业的眼神深情款款的望着他说，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你这样一直在。好不好？所以他这一次也大胆预测了这个。现在反正我就走玄学路线，但我的答案是我的答案哦。小帮手 Inasen 的答案是另外一回事哦，好不好？那到时候礼拜六才打嘛，礼拜五再跟大家讲，不急了，不急了。那我也顺便看看别人啊。另外，阿都凯我还去他的频道给他抱怨说：“哦，都哥，你没预测我怎么跟牌？”啊，他说，哎，他很客气回答我说，团长，我没有把握了，我不敢猜。我说，你上下半季的第一名都猜对，如果你没有资格猜，如果现在阿都凯你没有抖内我个2000，哦，没有啦，20块不行，30块，出来现个身留个言，好不好？阿都凯你嘛帮帮忙，我这边捧不是捧梦你啦，我也是觉得蛮钦佩你，上半季下半季的第一名都能猜对。市场上没几个人啊，我就一直在等着跟他的牌不拆，什么五大观战重点啊，刚才又给我出影片，什么赛后分析，逃避不可取，好吧？好了好了，哎，对，来来，现在线上1000多位朋友，老实讲哦，老实讲哦，这一次第一轮季后赛开打前，不要讲你旁边的 Ginarsen 或者你的什么。亲密爱人小帮手都不用，就你本人，就你本人，你心里不要讲你心里，你有跟你旁边的人讲说，而且是有把握的，或者那个直觉说，乐天会直落三的，麻烦你输入 A，没有这个想法的就输入 B，好不好？我们诚实一点，我们来看一下有多少人。潘婉平预测只是好玩的，不行，我走心呐、啊，我走。哎，真的有人哦，是哦，你看看，但我们这个、哦、团长的直播就是团长最爱，就大家都直球对决，不会在那边给深呢，没有这个很难猜到比例，这个也是。哎，我们现在看这个 A 跟 B 的比例，跟YouTuber 啦，什么球评啦。甚至于社群投票差不多啦，真的，反正就五个选项嘛，喵喵2场、3场、4场，猴子3场、4场，哎，真的要猜到直落三，我市场上至少是没看过了哦。那 Inasen 小帮手除外，OK，A 不一定是预测是死忠，死忠也可以啊，死忠有些时候你靠死忠嘛。就好像去买运彩，有时候买错边反而还赢，对不对？人生就这么一回事嘛。好，我们就数据还是来复盘回顾一下，这个季后赛的一个状况。那我分成打击率、防御率、失误、得点圈、打击率。那挂号里面是前两场，因为很简单，如果我们看三场的合计，你看打击率，暴力员2成77。猴子啊，不是猴子，暴力员跟猴子是同一对。喵喵，狮子2成02。你说哇，团长这就差很多，没有啊？你如果看前两场标准的投手战，你看前两场2成19，对，喵喵的1成85，其实伯仲之间。第三场加进去，数据就变化比较大，防御率也是一样。最终来看，会觉得哇，差下得一面倒。啊，这就是没有看比赛，对不对？1.33对4.50，但问题你把第三场扣掉， 就是 1.5 对 3.18， 当然相对来讲，不管怎么扣，乐天很显然都还是好一些。那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乐天的守备的失误，哎，结果不管是比前两场或比三场，他的失误次数还比喵喵少一次，哦，少一次到两次，这是想不到。但我觉得这一张图卡，相信大家也绝对感受得到，数据也绝对就是证明，其实特别在前两站甚至于到第三站分数拉开之前，这一个系列差距最大的，与其说打击，不如说就是得点圈，打得回来跟打不回来。那这个几乎也是包括黄山军，包括邦邦，任何一队在今年或者是未来每一场比赛会遇到的课题，那季后赛也不例外。我们看三场的合计，乐天的得点圈打击率370，你想想看，比他的平均打击率高了快一成，阿喵打击率就不高了，得点圈打击率居然更低，只有1.58%。那再来看前两场一分差的低比分的比赛，一样是乐天表现的明显是优于喵喵，我们看到是385对167，所以得点圈打击率，老实讲，从这一个部分来看，乐天赢得算是很合理。那喵喵坦白讲运气差之外，就这个部分你不是没有机会，哎，好歹第三场就算了，前两场赢个一场应该有机会，但是你都怕被瞪来啊，就没办法，残垒真的也多。那最后列出，那到底这两队得点圈的打击机会，看三场又差很多了，乐天32次，统一不到20次，但前两场很接近吧，暴力员才15次，只比喵喵多3次，但问题那个得点圈打击率真的是差太多差太多。那讲到守备的失误啊，团长再补充一下，就是乐天的只有一分的非自责分，那是在第一场比赛，那影响大不大？还算是有点惊险哦，因为毕竟那是低比分一分差的比赛，但那已经是后半段，然后领先的范围被缩小一点哦。那当然整体来讲，乐天的这个守备好像没有为他付出非常大的代价，但是记不记得我们在例行赛一周点评吗？这个礼拜我们有些时候会说啊，失误对乐天没影响，但是常常下个礼拜我们就会讲，哎呀，你看这个礼拜的失误造成乐天如何如何，所以没有永远都没有说永远都没有影响。那我这样讲可能会有人说，哦，团长你是在暗示对阿龙的比赛，没有，阿龙也是一样啊，你阿龙守备失误总冠军战，乐天也一样，阿龙也你都会付出代价，哦，都会付出代价。何明瑞说龙龙4-1拉拉队，火箭什么意思？4-1拉拉，4-1是落失什么东西？昏了啊！你以为阿龙有先一胜吗？好了，这是第一张图卡，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哈。好，第二张图卡进一步的做一个分析哈。那我觉得这是几个从落败的统一来看的一个角度，那也是整个系列当然蛮关键，就是除了得点圈打击率两队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之外，相信这大家应该特别是喵迷应该都记忆犹新，就是喵喵有好几次要反攻了啊，要反攻了却遇到 double play。 第二场的三局上半，当时是二局下半喵喵先掉三分，掉三分的隔一个半局，三局上半基本上就是一个如果能够反攻回来，哇，那个就不一样，哈哈。结果三局上半一出局，两个人在垒，接下来是谁打还记得吗？四爷居然打了一个双杀打，哦，那 这真的是蛮闷。那另外就是第三战也很关键，喵喵一局上半就掉一分，一局下半喵喵就反攻了，一出局一样两个人在垒，这两个 case 一模一样，都是两个人在垒，然后都遇到会打的哦。四爷之后这回轮到南山鸡哥，南山鸡哥 double play，哦，所以那个整个气势 归州拢造起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也是蛮关键，在这么短期的比赛里面，尤其是你刚落后，好不容易要追，哦，那把火好像，但你又不觉得这个剧情啊，是不是也似曾相似？每一队都有啦，例行赛常常都会出现。好，那第二点当然就是林安可就在他这一个季后赛的第二个打席自打球退场。重点来咯，重点来咯，林安可第一站是打 DH， 整个系列团长就帮大家找出来了，应该大家也感觉得到，喵喵整个系列所有打 DH 的全部都没有安打。好，问题来了，除了林安可还有打最多 DH 打席的神拳之外，还有哪一个人也有打这一次季后赛喵喵的 DH？ 来看谁会第一个答对DH 哦，神拳有啦，神拳打最多大家都知道啊，金龙厉害厉害，没错没错，但是只打了一个打席也没有安打。九之零呢，我就问啦，DH 永远都是最会打的，在一个系列里，这个 DH 从头到尾没有安打，啊，神拳不坦，谁要坦？啊，不让神拳坦，要怎么坦？那这个 DH 啊，累积下来是这样，安可就两 K 嘛，因为那时候 K 到自己是两好球，最后那个打席三振算他两 K， 老胡一之零，坦拳七之零，三 K 只有一个保送。所以喵喵的 DH 在伤到林安可90度完美90度的林安可之后，这个打席等同一点作用都没有，九之零呢，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哦、好，然后啊，来回哎呀，大家都知道是老胡厉害，专业专业专业。另外就是前面有球迷问到的应该是第一站嘛，对不对？第一站第九局126人没有人出局，轮神拳，好，轮神拳，那短打的这个事情，那后来丙总也有讲说，首先考量到的是今年整个喵喵的短打成功率不高，确实啦，还是比爪好一些了，但是真的不是很好，大概 40% 成功率真的不高哦，说起来成功率真的不高，那。再来问一个问题，这个如果知道就厉害。图卡上已经写了哈，神拳生涯，铃木林下面在一起。哦，这个不要再提，哎呦，我怀疑你其实会不会就是国师的助理啊？你每次都一直啊，有点啊，好的，谢谢你的抖内了哈。神拳在生涯我查了一下，只有四次短打成功，四次哦。神拳打这么久了，所以 那其实。那个一家人一定不觉得意外嘛，神拳都以前都第四棒没有再点的啊，但生涯四次，最近一次短打成功2017年，然后呢我们紧接着下来看下一条，他最近六年哦，六个球季他只点过两次都失败，今年有过一次哦，今年有过一次，来我先念一下斗内的部分，这个 Ken Nail，龙猫秉持的全力闪极力的战术，哦，哎呦，会这样子躲吗？到时候也可以来注意一下哈、哦，就是所以谁能够保护捞哥哦，这个变成重点。神拳近六年短打过两次，今年一次，今年呢，我应该讲今年的前一次的那个失败是点出界啊，点出界很正常啊，但这样也算失败。那在六年以前、哦、这个六个球季以前的联盟没有记录可查，所以只能查到他最近六年摆出来真的点两次。今年呢，今年你如果还记得，那你真的记性就太好。今年他的点的内容是牺牲队友自己上来，所以又是比如说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垒有人一点，可能二垒往二垒传封杀，然后他自己上一垒，所以丙总在这个状况没有让他点，非常的合理啦，老实讲他真的应该平常练的次数也不是很多啦，也不是很多。好好，哎，是讲到换人了，讲到换人了，来我就问一下齁、哦、哎，这个应该喵迷马上可以答得到，在神拳 打的那个当下，应该这样讲啦，那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哦，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有人会提出说换代打上来点，对不对？好啦，那但后续好像有换一些什么代打巴拉巴拉，不管啦，整场 Game 1打完之后，你知道喵喵只剩下哪两个人野手哦，有哪两个野手当天是没有上场来换人点，不是不对，我就是要讲换人点的问题，当天只有两个人没有上场，换句话讲，这两个人是最有可能上来取代神拳做短打。炸足正确，林家伟上了，林家伟上了，哦，有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没有啦，老胡后来上了啦，炸足炸足跟不是家伟，施冠宇 ，bingo， 你去查一下，所有的野手在第一站打完之后，因为后来他还是有换一些代打什么，那个当然表示教练团另有考虑。换句话讲，我们如果从删除法回推，板凳上就只有原则上只有这两个人，因为他后来都没上嘛，就是要么叫神拳点，要么神拳不点，不然就是看着这两个人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炸主看起来应该算技巧派的，对不对？你知道他今年来这个数据大家又蒙触鼻了。喵喵全队今年全季短打成功率 40%、啊、给大家参考一下 40%、哦、你就记得你猜炸主的短打成功率多少，今年你就随便猜了、什么两成三成四成五成就这样猜了，应该会有人猜对了。反正不是比四成高就四成低嘛，应该不会刚好嘛。15是什么？40%是同灯同分，炸主可以点35%，35%太低了吧？35%很低耶。好了，我公布答案了。今年叫他点也不多了，不到三成，真的低了。以他的形态，短打成功率2.94%。另外。重点来咯，还有一个人是施冠宇，对不对？来这个数字，这个大家不要查，不要去官网查哦，感受一下你的那个直觉。来这个我们刚才前一个题目不要再打，我们现在讲施冠宇。你猜猜看施冠宇生涯有几次短打成功？那个个位数的啦。三次不是。没有五成啦、啊，零、欸，有人想零，对，马上就答对，施冠宇生涯零啊，比神拳，当然生涯没有那么长，生涯没有短打，好不好？没有短打成功过，搞不好平常也没有在，有可能没有在练，也可能有练没机会表现了、哦、所以从这个数据回头来看。没换是没人换、啊、哦，那当然了，你说哎，叫炸主40%达成任务，对啦，但是我们从数据来看，丙总的忧虑他是有所本的，他不是说凭空那边哦，然、啊、后随便讲讲讲，他真的，大家现在都看数据的嘛、哦、都是看数据的啦。好，那这个部分也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啦、哦、也算是帮丙总坦啦，是不是？另外当然克维斯啊，第二战当然很害人的画面，只投了5个打席就中弹、哦、那当然那个中弹一次等于是一次就耗掉2个投手，对不对？大医生以外的2个投手那天全部都上阵，那这个当然对于喵喵连撑到第四战都撑不到、哦、是绝对有一个关系，因为整个完全打乱了他们的一个状况、哦、这是在从喵喵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乐天我们不是要舒服，我们真的要讲到我觉得蛮厉害的地方。首先第一个，大家都知道乐天的牛棚、哦、喵喵也当然也是有这个问题，就是牛棚不稳定、哦、阿龙也不算稳定、啊、老实讲今年真的很稳定的牛棚不多了、哦、啊，绑绑的啊，一图一阳是厉害的、哦、其他都不太稳定。那乐天的牛棚今年防御率，后援啦，我们就讲后援防御率 3.9， 防御率不看啦，牛棚没后援没有再看防御率，看被上垒率挂号里面的 1.46、欸、直到 最后号称季后赛第零轮，龙猫为首的教练团灵光一闪，叫道伯格先发改后援。哇，他这三场厉害了，直接看被上垒率 0.75， 突然之间 bingo， 乐天找到牛棚的解药。所以我觉得道伯格，丙总也是这样讲，我相信大家也都认同了，确实道伯格是好，王志炫当然也是，但道伯格是绝对关，因为他会让前面的投手有一个相当好的安定感，哦，相当好安定。那道伯格在这次季后赛，是前两站初赛，初赛两场投三局，全部都三上三下，所以是九上九下，还连拿两个救援成功，这个改变用人大获成功啊，真的是大获成功。等一下齁，我这突然之间给我进广告还要惊这里。喂，好。那我们在称赞乐天让道伯格先发转后援，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个不简单的大家比较少提，就是一般在这种季后挑战赛，洋投如果可以的话，就像统一三洋投，就是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就是打头阵嘛。阿龙大概也不外是这样的处理为主，各队大家都是这样处理。基本上乐天不是没有选择哦，豪进其实不太稳定，当然霍尔也不太稳定，可是有些教练他可能就会选择三个一样摆先发的，豪进不要选啊，但他最后选豪进，豪进当然不可能转先发嘛。但后来几乎都用不到，厉害。道伯格选了摆后援，我觉得这个决策相当不容易。不容易的部分是在于你在这么短期的比赛，很多都会依赖洋投，没错吧？每一队都很容易，这个我也不是特别在讲哪一队，大部分球队合理的做法都是，反正就交给洋投嘛，最稳。那洋投确实也厉害，哎，想想看。暴力员三场用了两个土头先发，哎，真的不简单啊！不是说投得好，我们才说他厉害，是真的。你敢这样用，你不这样用，道伯格的威力也发挥不出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不简单，我个人觉得是真的蛮不容易的，蛮不容易的。然后第四点，猴子的这个打线哦，神出鬼没。这一次如果你看棒次。哦，两队都一样，有些主力很会打的，这次季后赛都没有打好。哦，像乐天应该是林立也没有打很好，陈俊秀应该也没有打，就是好像有断层。哎，你防东防西没有防到他八九两棒，对不对？严红军哦，对，团长要扩大我这个理论，我以前都说个子小的国际赛要特别小心，特别是如果拉链又没有拉的。现在这要扩大，直棒也是，所以团长绝对看好啊！爪爪选的那个叫什么？帮我写一下名字。选秀会那个个子现在最小，绝对看好他。那么娇像严红军哦，其实说实在，感觉讲他皮皮，然后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就是站在那，他球也不打，然后也不打算打，哎，突然之间挥，哦，真的是要人命啊！丢丢丢，吴梦志，好不好？团长这边帮我团长 mark 一下，绝对看好他。个子这么小，包括身材真的也是算好不好？这几天不是大巨蛋开箱，不是有议员说休息室高度对吴梦志对严红军没有问题，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哎，不是，他跳了照不到，但是真的厉害，真的。所以严红军这次我记得在一开始排先发名单，哇，就有酸民那边说，哎呦，这怎么就是排他，事实证明那一棒真的就啊，也都不出来道歉，他只会端人家，啊，那不丢。我觉得严红军这种就是真的厉害角色，厉害角色。刘慈豪，对对对，不是。所以远雄要找这三个人去敞刊啊。哦，这然后再 那个民意代表啦、政府官员全部先找好列出身高的，超过170的不准去敞开。画面看起来哇，高度的，还叫他们跳，一二三跳，没事。好，我不能再凑，不能再凑，不然到时候团长进不去，到时候一些合作案都把我砍掉，不行，不能再亏了。但这都小事啦，我跟你讲，良心共啦。团长上个次的直播也讲了，我们公道讲，这个球场从设计、新建到后来这样拖，哪一个建筑物哎，还没拖这么久才验收？然后哎，他回到未来啊，他还知道十年之后会有拉拉队啊，我就讲这个就好了，我不是帮远雄，不是帮哦他们的验收讲，就是、说有些东西当然该改就要改。但有些东西说真的，十年前他哪知道啊？他穿越未来说：“哦，会有李多惠会来哦，乐区法香区要做最大。”啊，人家搞。那当然，这个看怎么调整，包括休息室那个怎么弄啊，什么什么。对，但有些可以改，有些就可能只能加装一些安全的措施了。哦，好，椅子很丑，没关系啦，可以坐就好，舒服还是蛮重。我跟你讲，我跟大家报告，只要他不要。像我们的一些公共建筑物，我就不讲在哪里，因为到处都有。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它只要能够遮风避雨，我告诉你，有那么一天你去那里看表演或看比赛，进去的时候外面没下雨，出来的时候外面下大雨，你当下就会觉得有这一颗蛋真好啊！为什么团长知道？团长前一阵去高尺巨蛋，进去的时候外面风和日丽，出来的时候。风大雨大，我突然间想说，阿嬷，我怎么没感觉？对啊，你在室内，只要它不漏水，你绝对没感觉，真的，好不好？相信我。但我们还是希望它验收啊，各方面使用都能顺利了。好，最后就是，我觉得龙猫也不错了，没有说哎，季中选到了一个大咖哦，林子伟。然后哎呀，这个好像对不对？亚运他都带伤请缨上阵，我们这个也非。哦，给他个人情也就没有啊，就好像只打了一个打戏。但是我比较意外的是，十月份其实他近况相当不错的林鸿玉，从头到尾都没有出赛，但是没出赛赢 hockey 啦也没问题。十月份我记得林鸿玉大概单月的打击率35%以上跑不掉，他不是状况没好没用哦。这个系列不知道为什么阴错阳差都没有用，这一点来讲我觉得还蛮意外的。好，然后对了，这个大概就是在乐天的部分确实蛮厉害的，而且能够这个没有打好打满确实是熬了熬了。那我们在之前社群也让大家投票，那五个选项嘛，对不对？喵喵二三四场啊，乐天三四场，五个选项五选一，看好乐天的两个选项加起来31%，换句话讲，将近70%的人认为喵喵不是两场，就是三场，就是四场能过关，所以大部分人的看法跟团长没有什么差别，大家也不用特别再去提什么反指标，基本上这个有一点点。如果以五个选项五选一来讲本来就难选，另外比较偏爆冷，这个是毫无疑问。那直落三当时让大家开放性的选择，直落三只有14%的人哦，那这个就厉害了，只能讲说运气不错，好不好？可以小买一下这个什么运彩乐透一下。那公开猜乐天赢的也是少数，大概1/5不到啦哦，那个球评我记得陈瑞昌教练啊，好像子峰吧，不多啦不多啦。那预测直落单的公众人物我是没看到半个，我、哦、没看到半个。最后哦，这个部分就先讲到这里了。那魏雄龙队跟乐天的比赛，到时候如果没有意外，前一天我们再做一个反正还是要收集一下好不好。阿都凯，我再次跟你喊话，你这次再不拆啊、哦，我就去检举你的频道了，没有啦，希望多一点哦，跟大家来分享。反正触鼻啊，不会啦，不会走心。团长这个猜错也是脸肿肿的，球球跟你们聊分析为什么会猜错啊，这种东西本来就难猜嘛，吼、哦。然后 我在今天直播结束之前，我讲一个比较严肃、比较扫兴的。最近呢、啊，应该大家都有所耳闻啦，这个台湾的篮坛那也出现了一些弊端，而且呢，如果你是棒球的老球迷，你不得不觉得，我相信你自然而然跟团长一样，都会觉得好像很多似曾相识的感觉。首先，什么叫似曾相识？就是当事情开始有一些传言，甚至于浮出台面，都会说那是个案，对不对？像不像？非常像，非常非常的像。会觉得，哎，不用，那都是个人行为，那个没有没有。从中职惨痛的经验告诉我们，那绝对不是个案。事情发展到短短这几天，你就发觉，果然他不是个案。哦，果然他不是个案。天天团长今年就是出保，没有没有没有，我还没决定我要怎么猜，我要怎么猜哈、哦。但是哈、哦，但是我跟大家报告，很多相关的报道其实啦，哦，当然有一些客套话、官话不得不讲，什么珍惜啦、痛心啦，讲者较粗的啦，迄拢假讲的啦。怎么让这种败类痛，比你痛心还重要？要珍惜这个环境，就是定定，当然要合乎啊公序良俗的相关的规范。像今天我看到有些球队是定哦，如果你触犯这些法律哦，你的违约金可能是你的年薪哦三倍。那当然你说300倍可不可以？可能法律上就会说那个比例原则不可以，等等等等。那我就不，那我不是法律人，不懂。但重点是什么？不用跟这些人讲，你要珍惜环境什么？这个就好像大家白白拢坐店遐，检察官在那边上课，他会是败类，他就是败类。你们觉得我讲的对不对？我们从小到大都有上一些什么公民与伦理什么什么的啊，如果上这些有用啊，不全天就世界大同、天下太平都不会有人犯罪的嘛？不可，就好像为什么还是有人酒驾？为什么酒驾？侥幸的心理状态就罚得不够重嘛，所以基本上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简单来讲，我先讲我个人的结论呢、啊。不管是职业篮球，不管是职业棒球，首先第一点，千万不要觉得我的待遇已经提高到多少就不会有问题，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一山还比一山高。哦，这个人哦。我就问嘛，第二个被逮的那个，你看他年薪高到什么程度？他是不是照稿？所以这个再次证明跟薪水没有绝对的关系。我不能说没关系，但没有绝对的关系。重点是什么？重点你要让他知道，当你还是犯傻要干这种事，你要付出的代价，不只是身败名裂。什么什么永久驱逐，还不够，真的不够，要让他一辈子赔不完，他才知道说，哦，我去搞这个东西，对这个环境的伤害，不用再跟他讲什么，哎呀，痛心啊，珍惜，黑龙给讲的啦。好，所以重点是，你一定要假设，就会有人搞鬼，搞鬼的这个组织里面的所有人，基本上都要怀疑啦，与其讲怀疑难听啦，都要防啦，讲白了就是这样子嘛。啊，你讲白了，你防你不做被，对不对？你签那个什么什么保，你也没有差嘛，是不是这样？另外很重要的是，不要在那边像事情爆发之后没几天，我看到一篇报道的标题，我稍微念一下，似曾相识啦。他上面简单讲，他就说哦，直男的这个案子跟过去直棒是不同的。那内容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讲简单，就是他整篇文章要讲的，就是说直男这个没那么严重。隔几天鬼拢白开，马上就打脸，是吧？通常都是冰山一角。那当然，我个人是觉得，篮球季T1 已经展开，P 加也要展开。 没有问题啦，就算在进行当中，这些败类就清一清，重新整顿整顿。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想任何职业组织都要有那种，我们这么多人就是会有败类，重点是败类如何防堵，如何让他付出代价，尽量减少比例。我就讲一个比较夸张的啦，职业运动任何国家进行个一百年都干干净净，你信吗？我是不信啊，只是谁在搞鬼，多少人搞鬼，他们付出了什么代价，就这样好吧。另外我跟大家报告，现在这个社会是这样，这个因为我们职棒这个东西搞黑金时期太久，不要再去说是黑金威胁，没有啦，金马龙自己送上门啦，自己开什么球板的搞东西，我跟你讲已经不在时代不一样的啦，什么我拿着什么抵着他的头叫，通常都是自己送上门，自己的开销无度，自己的金钱观产生了问题，跟他到底一个月收入多少，跟他的什么什么环境没有绝对的关系了。那这种人不用再跟他讲哎呀痛心啊，珍惜 man 啊，对牛弹琴啊，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该让他付出代价就要让他付出最最惨痛的代价，当然勿枉勿纵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啦齁。丢啦，一切东西瞎灰书啦。团长觉得赌博跟确定放水球，对，我跟你讲，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台湾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从金流的角度配合来处理。全世界即便是地下的或者是大型的国际的博弈公司，他也不想被人家搞鬼啊。如果是你，你愿意吗？即便他可能是稍微占你一点便宜，你一定不愿意嘛，因为基本上你会损失，你的信用会受到影响，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后遗症。他也不想，他赚手续费就好。但重点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相关机构有那个能力能够去跟他了解说，是不是这个盘有什么样的变化，再配合。如果你没有这个配合，你要能看得出来说他那个是他奶油手还是软手还是他失常，很难判断了，老实讲是这样。所以确实有一定的难度是没有错的，但是我觉得只能从罚则各方面那当然该做的教育，该做的宣导，能做的就做，发现了就砍，那发现了也不要觉得天就会塌下来，不会，败类清一清，比赛更好看。好，团长的直播最后变成反黑气，讨厌啦这看到这种新闻现在会气啦，会气啦啊，是啦、哦、不过你们回头看一下团长，包括我的社群，包括我的脸书，我在10月19我其实就已经讲，我说这个应该都是刚开始而已啦。那当然底下就有人说不会啦，是不是？没办法，我告诉你，咱们活久一点的事情看多了，你就会发觉就去面对啦。所以直男不管是 T1 不管是皮夹，不管是篮协，加油啦，把这些东西害群之马轻轻的比赛好不好，这个更精彩更好看，大家看得更爽快，那如果去合法投注更安心， win win win， 好多赢。好，团长今天直播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有什么样不同的看法也可以留言告诉团长啦。那我们在原则上台湾大赛前一天好不好，再来公布一下小帮手的预测，还有团长可能是反指标的预测，我们就到时候再见啦，拜拜，晚安哦，牙超痛，拜拜，身体要顾好不好，牙齿也要顾，拜拜拜拜，谢谢小破，认同啦，黑金搞垮了职棒，所有的人都让人生来还，对啦，但是要勿枉勿纵了，也不能够大刀乱砍了，还有没有什么团长好了，就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拜拜，最后的课题比较严肃啦，希望不要影响到你的心情，那我们也要支持清白好的球员那这个还有支持这个联盟或者是球队快刀斩乱麻，那当然不要砍错人要砍真的把那个杂草把它除掉，我们下次的直播再会，拜拜，晚安。